因为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然后我们要找住的地方就很难找，因为我们又没有家具什么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住的地方是都有家具的，可是只要住三个月，想说实在不太容易找到有人有这样的房子愿意出租这么短时间。那我们就祷告，那我太太就用 Facebook 是蛮管用的，她就用 Facebook 就发了一些信息给住在台中的一些朋友，结果我的一个同学的太太她就看到了，她就马上就回给我太太说，我们的房子刚好现在空的，他们大概20年前买了一栋房，买了一户房子，在一个大厦里面。后来他们家生了，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变四个，然后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户房子就一直出租出去，我们也没想那么多。然后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之前那个房子就租给一个宣教士租了大概几年，结果就是去年的夏天，那宣教士他们就搬回美国了，然后他就要把房子再租出去，结果他就已经跟人家签约了，就租给一对 couple 签好约了，可是后来他发现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夫妻，是两个人要同居，那他就觉得说他的房子不想租给他们，所以他就后来就跟他们解约了。解约以后他就开始祷告说，上帝啊，那这个房子现在要怎么样呢？是不是还要再找住户这样子？结果就大概一两个礼拜就收到我太太的在那个 Facebook 发的留言，然后他就说，啊，上帝，原来你是要把房子留给钟仪淑满他们住的。所以他的房子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就搬到他住的地方，那个就是他的原来那个房子里面。啊，我们就看到说好像我们人看为不可能的，可是呢神真的是会预备，神真的是会有他为我们开的路。啊，我们先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何等的蒙福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再一次来到主面前，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体会你真真实实的在这里，体会你的宝座在这里，体会你的能力在这里，体会你的爱在这里，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遇见了你，我们真的说主是真的，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求你圣灵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困难，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困难苦处，主你都知道，我们求你借着今天你这些话语你来激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圣灵充满我们的心，愿你自己的话语亲自在我们身上做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一段故事，我希望我没有重复哈，但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记不太清楚哈，虽然我都有讲章会留着，但是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会有圣灵的感动，就突然讲了一个见证，讲了一个例子啊。如果有重复的，你们可以告诉我说，黄牧师这个我们都听过了哈，就跳过去啊。因为来你们这边的这个次数也多了哈，就怕有这个问题。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认识我们的 同学，一对夫妇。那么那对夫妇呢，在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很主动的去投入一个在我们台湾台北万华地区的一个事工。这边有台湾来的哈，知不知道万华那边啊有什么特别哈？那他们就去那里实习。那个教会是宣教士设立的教会。那是什么样的事工呢？万华那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说龙蛇杂处的地方啊，那里有很多的黑道，有这个红灯区，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那里有很多的叫做流浪汉啊，不一定都是男的啊，就是我们英文讲的 homeless 啊，不晓得德文怎么讲。那么我们中文呢，现在会用一个比较不是让人觉得歧视的一个用语，叫做街友，就是他们就住在街上，他们叫他街友。那我的这个朋友，他们夫妇，他们就从实习的时候，他们就去参与这个事工。后来呢，毕业以后，他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街友的事工，一直做了差不多十年。其实我很佩服他们，他们愿意去投入这样的事工。那我就一直跟他们有联络，可是呢，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去看过说他们的那个街友的事工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做好。2009年的时候，我从美国回台湾，然后那次呢，我就约了他们见面，然后我就说，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们的那个教会。所以一个礼拜晚上我就去他们的教会，就在一个大楼的一楼，他们就在那里有聚会，那大概也有男男女女，也有四五十个人，比我们现在人可能还要多一些。那聚会当中唱诗歌，大家都很投入的在唱诗歌。我的朋友吴传道也会在带领祷告中，就邀请他们有感动的祷告。他们就也是会陆续的有人会开口祷告。那吴传道也会在敬拜中，他分享信息中会问他们一些信仰的问题。他们也都可以很正确的回答，譬如说耶稣是谁啊？譬如说圣经是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而我就觉得说还不错哦，我的同学他们在这里服侍，还确实带领了一些人，他们在信仰上有成长。聚会完他们会有晚餐，可是就聚会完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终于等一下请你来帮个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我们等一下要有三个这个男人啊，壮丁啊，我不壮啊，他说我们要三个男人要来帮忙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街友来洗澡。然后他说呢，因为他得了怪病，他就是瘫痪，他就坐在轮椅上，所以我们要把他抬的，然后也没办法帮他换衣服，就是要把衣服剪掉，然后给他洗澡，洗完澡再给他想办法穿干净的衣服。那他就跟我解释了，他说这个街友呢瘫痪，而且住在街上，瘫痪就是下半身都不能动，不能走路，不能站起来，所以他只能坐在轮椅上面。那请问他怎么上厕所？对，聪明，他就在裤子上面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厕所嘛，也没有办法动嘛，没有人帮助他嘛，所以他大小便全部就是拉在裤子里面。 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我就说好，等一下，就一起帮忙。那结果就我们就三个人就推他推到了浴室，那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要把你脏衣服换掉剪掉啊，然后给你洗干净，然后给你换干净的衣服。然后他就说我不要，那他有皮肤病，所以我朋友就跟他解释说你一定要洗干净然后擦药才会好。他说我不要，你给我擦药就好，我不要换衣服，我也不要洗澡。那我们就跟他讲说这样子你的皮肤并不会好。那总之呢，他就是说你给我擦药，我不要换衣服，也不要洗澡。所以我们就只能也没办法勉强他嘛，所以我们就只能真的就是帮他擦药，就把他推出来。所以呢我也什么也没做，就推进推出。后来我就跟一个有一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可能快三十岁，我就跟他有机会聊天。然后我就说你家在哪里？他说他家在基隆，台北的北部一个城市。然后他说我有太太有小孩。说哦，那你太太小孩在哪里？他说住在我爸爸家，我爸爸其实蛮有钱的。那我说那你住哪里？他说我住街上啊。那我看他也年轻，就是四肢健全，精神什么都很好。那我说那你平常做什么？我想说整天都在外面，有太太小孩一个人整天在外面，那做什么？结果他说我有工作。我说哦，你有工作。我说你做什么？他说他在做那个洗那个大楼玻璃外墙，就坐那个吊车啊，洗那个外墙。哦，我说哎，这个工作恐怕工资还不低哦。他说对啊，这个工作一天大概核算起来大概有100瑞士法郎一天的工资，在台湾来说就不错了。我说啊，你有工作，你收入还不错啊，你住街上。他说对啊，我住街上啊，有时候如果想住旅馆的时候就会去住一天旅馆，这样我大部分时间我都住街上。这两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纳闷哈，我不是很了解他们这样的族群的人。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在这里服侍了差不多10年，他说我最近蛮低落的，这个蛮沮丧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些关心他的这些基督徒就会问他一个问题，就说你在这个街友事工做了10年，你带领了10来个人信耶稣受洗了，可是有几个人他们因为信耶稣他们就脱离了那个街友的生活。他就说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就觉得很挫折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比如说像那个坐轮椅的那个朋友，他的爸爸也愿意，不是被赶出来的，他爸爸希望他回家，他爸爸愿意照顾他，可他不愿意回家。其实我也留意过，其实一些街友他们甚至有硕士毕业的都有，他们也不见得真的找不到工作，可是他们就习惯过那样的生活。那天之后我就想一个问题，像这些街友，比如说那个坐轮椅的朋友，我们觉得说 你应该洗澡，你应该换干净的衣服，然后擦药，这样对你比较好。可是他拒绝了，对不对？那个年轻朋友，我们可能觉得他也不是没有工作，他有工作，他应该跟太太孩子住在一起啊，至少他也租个房子，他也不需要住在街上啊。可是他就不回家，然后做完工晚上就住在街上。那我就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当然，可能原因很多，可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由是，我们觉得好的，他不见得觉得好，是不是？我们觉得你应该洗澡，你应该换衣服，你应该擦药，可是他不觉得。他可能不会觉得说他现在生活非常非常满意，可是我们觉得应该比较好的方式，他不见得觉得好。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应该回家，他可以过一个所谓的我们认为的正常的家庭生活，可是他不觉得那样比较好，他觉得他住在街上是比较好。所以虽然我们有人愿意帮助他们，虽然我朋友说有一些机构甚至愿意提供工作给他们，可是他们不想去做，或是做一两天他们就不做了。我回来美国，回去美国以后，我就想，对，他们是这样，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我们参加聚会，可是在生活的某一个部分，我们也跟街友有点类似，就是我们不想改变。我们可能读了圣经，神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比较好，可是我们可能不会那样去做，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原来的方式。每个人可能不同，可是我们在属灵上好像某种程度，我们也会像街友一样，我们就习惯是这样的生活。虽然圣经这样说，虽然牧师会这样的，弟兄姐妹会这样的提醒说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这样，我们就会继续的那样的生活。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
一段经文，在启示录
啊，我们先来看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3:20，我们一起来念。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好，这节经文，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那个我是谁？是谁？是耶稣。啊，启示录那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看，是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一封信，所以他说我是耶稣在说话。耶稣说看好，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好，我们看下一张，这张图画有没有看过？
没有
吗？有没有人看过或类似的图片？有没有看过？有吗？类似的，就是耶稣站在一个门的外面在叩门，像这样的图画其实很多，但是这一幅呢很有名。这一幅是一个英国画家叫 William Hunt 他画的，而且他同样这幅画了好几幅啊。那么我现在在英国的牛津那个城市，他有一幅真迹就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大学的学院里面。这幅画叫做《世界之光》啊，如果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一个戴荆棘冠冕的耶稣 然后提了灯，然后敲门。但是请你们注意，这幅画好像有一点问题啊，有一些的，像有一些那个益智游戏，就是看图然后找错，说那图画里面有什么错哈、啊。大家看看这幅画里面有什么错？
什么？
这个耶稣没看见门。
啊？
没看见门。
没看见门？不会，也是耶稣是在敲门。啊。好，我放大到下一张。注意看啊、哦，放大就这个区域里面有一点问题吧？什么问题？什么问题？
没手。
没有手。有啦。你没看见，
根本没手啊！
他在门里面，他在那个里面。
这个门，注意看，这个门有什么问题？
他门是，他在那个门里面，他把门打开。
这个啊，杂草。这个画家Hunt着，他画了这幅画以后，他就分享给他一个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就看，然后就说，你这幅画画得真好，但是有个小问题。Hunt就说，什么问题？他不是说门把，你这个门怎么没有门把？你没有门把怎么开门呢？
就是说这个刚才
这个画家胖子就说哦，你说的是这个问题啊，我故意画的，不是忘了画，不是漏掉了门把，因为耶稣敲的是人的心门，这是心门，为什么没有门把？因为门把在里面，耶稣敲门，人要自己开门。这是汉特的话，耶稣在门外叩门，耶稣在门外叩门，这门是没有门把的，神不会强迫要闯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在门外叩门，我们得自己回应，我们要不要开门？好，那我们注意看哈，我们这个可以关起来了。我们看圣经，我希望大家都有圣经，因为呢，接下来我的这个投影片没有经文了哈。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20节那里。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在门外叩门，那个门里面有一群人，那群人在干嘛？那群人在干嘛？那群人在吃饭。如果你听旧约的一些耶稣不是旧约，耶稣讲的一些比喻，耶稣有几个比喻，类似的比喻讲了几次，就是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宴席，天国好像请客，主人是天父上帝，然后他邀请人怎么样来参加他的喜宴，可是人拒绝。可是启示录第三章这里讲的刚好相反，谁来吃饭？那个宴席是一群人来吃饭，可是耶稣在哪里？耶稣在门外。为什么耶稣在门外？因为耶稣没有被邀请，然后耶稣在门外叩门。那 我们就想说这群人到底是谁，可能我们很快想说哦，那一定他们不认识耶稣了，所以耶稣要去叩门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启示录，我刚刚说了启示录这一段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透过使徒约翰写了七封信给在土耳其的教会。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最后一封信，是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的。所以可见耶稣这封信是写给谁？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写给基督徒的。那就有趣了，一群基督徒在那里吃饭却没有请耶稣，耶稣在要在门外叩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是我们的教会团契小组也好，我们常常有一些的我们认为的宗教的活动，也许是读经祷告，也许是小组的聚会查经，甚至是我们现在的崇拜，你来参加，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泡泡，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你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敬拜。
敬拜。还是说陈柏海有没有来？还有他有没有带我喜欢玩的玩，带我喜欢玩的玩具？我们来教会，我们做一些看起来的基督教的宗教的活动，我们是不是最在意耶稣到底在不在？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在意耶稣到底在不在，我们在意的是我们的喜欢的好朋友在不在，我们在意的可能是其他的一些事情。耶稣有没有在？耶稣有没有在里面？耶稣没有被邀请，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太在意。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是不是最看重耶稣有没有在场？耶稣是不是与我在一起？我们正在祷告中，我们可能在意的是我希望的结果有没有发生，而不是耶稣你到底有没有跟我在一起。好，我们从头来看一下这封信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从这里来看，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写给老底家教会，他说他是那个阿们的，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是一位宇宙的主宰，他是诚信真实的，他是创造万物的，他对老底家教会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段经文也许我们也不太陌生，耶稣在讲一个问题，他说老底家教会你们的行为是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们或冷也或热。什么叫做不冷也不热？为什么耶稣巴不得他们或冷或热？这里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可能我们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以前也一直听的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讲的那个热，就是哎呀对主火热。那当然了，主希望我们对他火热，可是为什么也希望我们冷呢？ 要么火热，要么很冷淡。为什么要很冷淡？啊、哦，可能这样解释会说，对啊，你要是很冷淡，那么冷到一个程度，你就会生命里面有很多问题，那你就会发现你需要主，所以就会转向主啊、哦。逻辑上这样解释可能也不是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老底嘉教会的整个状况，然后我们会体会到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老底嘉是当时罗马帝国在土耳其那个地方一个最繁荣的城市，一个商业城市，那个城市非常的富有，富有到什么程度知道吗？那里有银行业，有金融业，有很好的医疗业，医疗中心，那里有当时最兴盛的纺织业，那个城市有钱到一个地步，就是在当时他们曾经发生一个大地震，那个地震让那个整个老底嘉城几乎都毁掉，所以罗马帝国那个中央政府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城市因为天灾这么惨，所以呢我们愿意要拨一笔款来帮助你们重建你们城市。老底嘉叫老底嘉城市，那个城有没有说啊太好了，哦，这个罗马帝国要给我们钱来重建，太好了？没有，老底嘉城市说不用不用不用。为什么不要？谢谢，我们不需要，我们老底嘉城市很有钱，我们自己可以来建，不需要你们帮忙。所以他们非常富有，非常有钱。可是呢，老底嘉城市这个城市有一个大家觉得很不满意的什么事情，他们很不满意，水。什么意思呢？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你要热水怎么样，水龙头一开要开对边了啊、哦，才会有热水，开错边还是冷水，那你一开有热水。老底嘉城那个城市呢没有温泉，他们的附近有一座山，6英里外有一座山，那座山上有非常好的温泉，温泉是可以治病的。老底嘉城他们很有钱，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温泉用那个管道把它引到老底嘉城。可是滚烫的温泉引到了6英里外的老底嘉城，那个水变成什么水？变成温水了。老底嘉城附近有一个山谷，有冰凉的冷泉，在酷热的天气里面喝一口冰凉的水，真是舒服解渴。老底嘉城的人也很希望享受这样的冷泉，所以他们也用管道把这水引过来。虽然没有六英里那么远，可是土耳其很热，引过来了，这个冰凉的冷泉也变成什么？温水。我想我们至少喝咖啡的话，你不会喜欢喝温温的咖啡吧？你喝茶，你不会喜欢温温的茶吧？你要喝可乐也不喜欢喝温温的可乐吧，要冰的吧。所以老底嘉城他们什么都好，可是就有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就是他们的水。每天洗澡洗的是什么？温水。每天喝的水是什么？温水。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啊，一碰到水要喝水要洗澡，就觉得这城市这么好，就是水不好。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些设备，没有冰箱，没有这个暖气设备，所以他们有钱也没有办法。那耶稣是针对老底家教会这个城市他们最熟悉的状况，就是他们一切都好，可是他们就对他们的水很不满意。耶稣就用这个来对他们说话。耶稣说，你们的行为就是这样，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因为热的温泉可以带来医治，冷的冰凉的冷泉可以让人解渴。你们的这个行为没有带给你们周遭环境的人，没有带来医治，也不能解他们的渴。耶稣是在讲这样的问题，然后耶稣就用一个很动作性的一个描述来说，他说，我巴不得要把你们从我口中什么吐出去。你什么时候会吐？有没有吐过？
有。
什么时候吐？也不知道。生病的时候？
对。
吃坏肚子的时候？
发烧的时候？
发烧的时候？晕车的时候？
晕船。
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有时候骑一骑，有一只虫就飞到我嘴巴里面，那怎么办？都要什么？吐出去。耶稣用一个很戏剧化的动那个描述来描述那个动作，就是要把它吐出去。我们就可以体会，你觉得很讨厌、很恶心，让你很受不了，你要吐出去。耶稣就在描述他对老底家教会一种感觉，说：“你让我觉得什么？很恶心，我要把你吐出去。”老底家教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很有趣哦，你去对照前面六封信，今天回去你再去对照研究看看，这样你可能会觉得启示录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去对照前面六封信给六个教会，你会发现六间七间教会里面，只有这一间教会老底家教会没有得到主耶稣任何的称赞。然后呢，其他的教会有受责备，可是呢，有的教会被责备是他们当中有异端，就是传讲一些好像是可是其实是错误的一些真理。然后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之间有对信仰上面的争执，然后有一些教会呢有淫乱的问题，有这些放纵的罪的问题。你比较起来，哎，这些教会好像他们的问题更严重，可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却用这么强烈的表达说，我要把你们什么吐出去。只是因为他们不冷也不热吗？只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对人没有造成影响，耶稣就这么痛恨他们吗？是的，是这样的。耶稣就是厌恶老底家教会，非常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自满。我们看接下来，耶稣说，十七节，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家教会说，我们很有钱，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耶稣却说，你不知道你们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 那前面这几个形容词就形容什么？像乞丐一样，你知道你有多穷，你知道你有多可怜，你知道你有多困苦。然后接下来说，你们是瞎眼的。为什么耶稣要说你们是瞎眼？因为你们还觉得你们一样都不缺，你们看不到说你们的光景是这么的糟糕，像乞丐一样。然后最后一个形容词是什么？你们是赤身的。什么叫赤身的？就是脱光光没穿衣服的。有没有想到，我好像有讲过，跟小朋友好像在这边讲过那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 国王的新衣，有没有？有个国王，人家骗他说，你现在穿的最美丽的衣服，他其实一件衣服都没穿，一丝不漏。他还觉得说，哇，到处走，你看哇，多漂亮啊！结果是光光溜溜的。对，他心里面的眼睛瞎了，他被骗了，所以他还不晓得自己光光溜溜的，还以为他穿的最全世界最美丽的衣服，因为大家都说，哎呀，你好美丽啊，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啊。耶稣就用这样子来跟老底家教会讲，你瞎眼了，你以为你穿华丽的衣服，其实你是什么？你是光溜溜的，其实你都没穿，那表示什么？表示很羞耻。你这么羞耻，你都还不知道。哦，当然，耶稣针对的不是他们物质上的问题，他们只看到他们物质上很富有，耶稣却告诉他们说：“你不晓得你们属灵的生命是这么的可怜、悲哀、困苦。”因为你们眼睛瞎了，你们看不到，你们是这么羞耻，光溜溜的，丢尽了大家的脸，丢尽了神的脸。老底家教会就是因为自满，所以他们所带出来的生命不会影响周遭的其他的人。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满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18节，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耶稣说，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就是用火烧都烧不坏的钞票。烧不烧得坏？烧得坏。金子烧不坏，耶稣就是说，因为老底家教会最懂什么？最懂赚钱，最懂做生意，所以耶稣就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你们赚这么多钱，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你们这些的钱是会损坏的。你们要来买火炼的金子，叫你们富足，叫你们真正的富足。然后又说，你们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他们最发达的纺织业让他们自以为傲，可是耶稣说，你要来买我的白衣穿上。当然耶稣讲的是在神里面，唯有经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才可以真正的被洁净，才可以脱去罪的污秽与羞耻。耶稣又说，你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么医药业发达，可是医药业所有的药物不能治人的属灵的病，不能开人属灵的眼睛，人的方式不能叫人可以更认识神。耶稣就说，你要有我的眼药打擦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瞎眼可以被医治，你才看得见，看得见你真正的问题。所以耶稣用他们最熟悉的语言来跟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赚的钱是会朽坏的，要积财宝在天上。 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的纺织业这么发达，但是遮不住你们属灵罪的污秽。耶稣说，你们的医药业发达，但是医治不了你们属灵的生命的病，你要用我的眼药才能让你们瞎眼得以看见。哎，如果你反应快，你会想，那难道这些是人可以买来的吗？耶稣怎么说买啊？耶稣虽然是一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耶稣其实是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耶稣并不是说这些是你可以买得到的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章，我们对照一下那段经文。以赛亚书55章，55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味，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耶稣说，你们花钱买的是那个不会存到永恒的。他说你要来买，但是他说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也可以得到。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约。所以耶稣并不是在说是我们要去换，我们换不来的。但是他用老底家教会最熟悉的语言，因为他们最懂得做生意，所以耶稣让他们知道，你们花这么多心思在赚钱做生意，但是对你们的属灵生命却一点帮助都没有。你们需要的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恐怕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的同样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其实是我们拥有些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意的是我们日子要怎么样过得好。可是耶稣他要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不是说这些都不需要，而是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很多时候我想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常常求什么？我们基督徒其实最知道我们的信仰需要信心，可是我们常常祷告，其实我们不是在求信心，我们在求安心放心。主啊，我的工作有什么困难？我的身体有什么困难？我的婚姻有什么困难？我孩子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呢，主啊，你来解决，解决了我就怎样安心放心。所以你要不要信心？你不需要信心。所以我们不是跟主求信心，其实我们反而其实在跟主说，主，我不要信心，你让我安心放心就可以了，你解决我的问题就好了，我就安心和放心了。那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就是，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富足了，他们怎样很安心也很放心，所以他们不太觉得他们真的需要耶稣，他们不太觉得他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改变，他们不太觉得他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满足，而是他们的生命可以让周遭人可以因着他们的见证可以叫人得医治，心灵的饥渴可以得到缓解。因为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满足，那么耶稣就透过他们一切的满足中的美中不足，就是他们的水，耶稣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讨厌水，就像我现在怎么样讨厌你们，因为你们只在乎自己过得好。如果我们真的是求信心，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能求神来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能来求神给我们的工作排除一些困难，可以顺利安稳，都不是。我也不是在说，所以我们不能求神让我们的经济可以稳定，并不是说这些求这些是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所求的只在这些，那就不对了。如果我们要求信心，我们更重要要求的是，主啊，我现在在这个困难中，求你让我仍然可以赞美你，仍然有信心，有盼望，相信你的同在，我可以继续的毫不怀疑的去侍奉你，去做见证。这个需要信心。你在一些困难中挣扎中，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晓得前面的路怎么走，但是我要照自己，我不要照自己的方式，我要照你的话语，我绝对不做得罪你的事情，就算会有更多的困难，我都要照你的话语去生活。这个需要信心。神啊，你知道我生活中有这么多的难处，可是我仍然愿意去侍奉你，仍然愿意去聚会，我仍然愿意去传福音，我仍然愿意把时间拨出来来服侍你。这是需要信心。神啊，我今天的经济状况是这样，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你是我一切的需要的来源，我仍然在我觉得缺乏的时候，我愿意奉献，我愿意相信你会供应我一切需要。这需要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常常在求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只在求安心，求放心？让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我们不是求安心放心，我们先来求神啊，因为你，我愿意照你的方式去生活，去赞美，去服侍，去敬拜，去奉献，去遵守你的话，去坚持不做得罪你得罪人的事情。这个是要求神给我们信心。主啊，我在这样困难中，你给我信心，让我仍然能赞美你。主，我需要求你给我信心。我们要开始往这方面学习，我们要这样去祷告，我们要这样子跟神说，在什么地方，神，我需要信心。而且你要愿意往那样的方向走，然后你不断的要求神给你信心，然后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求的是安心，求的是放心，然后神替你解决了，你不需要信心，因为你可以安心放心的过生活。这个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非常非常语重心长的责备。所以到最后，他就讲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耶稣不是只是在挑毛病，耶稣不是只是在说我讨厌你们，那个背后是耶稣的爱。耶稣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耶稣说这些，说这么难听的话，耶稣用那么传神的描述来描述他对他们的厌恶，说我要把你们吐出去，你们讨厌极了。但是耶稣不是出于恨，耶稣是出于爱，耶稣希望他们可以回头，耶稣希望他们可以体会耶稣这么样的爱他们的心意，愿意接受他的责备，愿意转向他。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只在意的是困难有没有解决，我们却不在意神在困难中对我们说些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一个文学家跟一个护教家叫 C.S. Lewis， 可能有些人知道，因为这一两年他的一部片叫什么《纳尼亚传奇》啊，是很好看的，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么他就讲，他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什么意思呢？神要对我们说话啊！我想做父母的知道，一开始跟小孩讲话都一定轻声细语啊，爸爸啊，你要怎样啊？你要把功课做完啊。那小孩子如果马上就听了就好了，对不对？如果小孩子不听呢，父母会怎么样？声音就大起来了，爸爸啊，赶快做功课了。对不起，爸爸，我只是拿你做比喻啊。不要介意哈。然后呢，再不听话可能就又吼的了，是不是？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轻声细语跟我们说，我们不听，上帝就会大声一点。最后呢，上帝就要用扩音器，那我们才有可能什么听到。但是有很多时候上帝用扩音器，我们还是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耳聋了。但希望我们能听得到，上帝爱我们，他对老底下教会是出于他的爱，所以他用这么难听的话，是因为他的爱，所以让老底家教会生活中虽然一切他们都觉得很满足，就是有美中不足。各位，生活中我们的不顺利，让我们不舒服痛苦的，我们多一点去想，神啊，你借这事情在对我说什么，好叫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美好的心意。那么所以耶稣讲了，说我爱你们，就要责备你们，管教你们，然后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发热心，你们要转向我。然后耶稣就说了我们刚刚开始读的那经文，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讲出他们的问题，耶稣也给他们的处方，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的问题的解决要回到他面前。耶稣最后就描述说，我在门外叩门，你们要开门。耶稣很 gentle， 他不强迫我们，他不会闯入。所以各位，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开门，我们要请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那个部分，需要请耶稣来管理，需要请耶稣来处理。我们生命可能有一些部分我们不希望耶稣介入，可是耶稣会一直在门外叩门，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他在门外叩门。各位弟兄姐妹，你生命里面有些什么地方，耶稣其实一直在门外叩门，可是你不愿意让耶稣进来，因为你希望继续的保有你原来的习惯、喜好、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模式。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21节，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耶稣最后给老底家教会一个应许，那个应许是 你愿意靠着我，接受我，让我进来，然后你得胜了，我给你的应许是你要与我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对照其他的六个教会，他们得的奖赏，没有一个教会的奖赏比老底嘉教会的奖赏还要大。有的奖赏是你可以得到我的冠冕，有的奖赏是你可以享受我的同在，但是老底嘉教会却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将来你可以跟我一同坐在宝座上，那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后有神的爱之深，什么责之切的心意，神对他们期望很高，神要把那个最大的冠冕应许要赐给他们。所以耶稣爱他们，耶稣希望他们得着这么美好的奖赏。所以从头到尾看起来，一开始好像是耶稣对他们的厌恶，可是如果我们整个完整看起来，我们看到从头到尾都是耶稣对他们的什么极深的爱，只是耶稣要唤醒他们瞎的眼睛聋的耳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需要去跟别人比较，不管在生活物质上还是在我们属灵上，我们需要的是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光照我们，我们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哪些地方我们是不让耶稣进来的，我们继续要过我们原来的方式的生活。然后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求安心放心，还是我们真正在信心上有成长，我们是不是多一点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求你让我有更大的信心，愿意相信你，照你的方式去生活。而我相信我们会得着主给我们的应许，就像他给老底嘉教会一样，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只要我们愿意赶快的回应他叩门的声音，因为主耶稣一直在门外叩门。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发现主在门外叩门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的开门跟主说欢迎光临。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哪些部分我们一丝让主在门外叩门？主现在是不是还在门外在向你叩门？为什么你让主耶稣在外面呢？让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部分，我过去不愿意让你进来，我现在愿意开门让你进来。也许这需要信心，我盼望我们更可以跟主说，主，求你给我信心，我要让你进来，帮助主会让我们经历他要带给我们生命上极大的祝福与改变与更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一直不舍的不舍弃我们，用你那永不止息的爱在外面对我们叩门。主，你不在乎我们拒绝你多久，你只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你开门，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掌管，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你对这个周遭的世界有影响力，带来医治，带来解渴，也让我们能得享那个与你同坐在宝座上的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求你施恩，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往前跨一步，多一点开始向你求信心，而不是只来到你面前求安心和放心。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